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秀全牧师。愿神的话语滋润你的心田，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认识自己，并坚定地信靠神。
很多时候我们想到我当做什么，想到很多大的事情，我当做宣教师吗？我当奉献吗？我当用什么样的角色来走前面的路？我要怎么样能够继续的在前面的路上跟他的旨意能够配合？我想到我们讲我当做什么的时候，我们意味着一样事情，就是说我愿意去照做你要我做的去做，我们这个祷告才有意义。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后面的这样一个决心，我们这样一个祷告，这样一个聚会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常常讲以赛亚书第55章那里提到说，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常常会用 这一些圣经成为我们的祷告，但是我觉得我们读经要深入一层的来读。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不是单单这样，那段圣经的意思是说，主啊，愿你的意念取代我的意念，这才是我们读经应该有的态度。如果我们单单知道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与我们没有关系。如果我们单单知道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跟我们前面的道路毫无影响。所以当我们这样求的时候，说主啊，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大家都说阿们。但是那个阿们应该带来的是说，主啊，求你让你的意念取代我的意念。这是我们读经应该有的一个学习，也是应该有的一个操练。刚才秦牧师带我们在唱诗的时候，我真的像刚才秦牧师所说的，很快的就能够感受到主在我们的中间。我们不需要祷告说，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我最近这几年常常在很多教会讲这个题目，以马内利的在思。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是一个祷告，但是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口是这样说，心不见得跟着我们的口去阿们，或者我们的心不见得跟着我们的口去了解。有一次我在祷告，主啊，这是习惯性的祷告，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婚丧喜庆我们都会讲这个祷告，但是这个祷告其实讲起来是让我们的主很尴尬的祷告。弟兄姊妹，我管你了不了解我的意思，我已经与你同在，你还在求我与你同在吗？所以我就提出来4点，很快我跟大家讲一下，分享一下，也许对很多弟兄姊妹是复习一下。我们不再祷告说，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把这个祷告变成4个不同的角度来祷告。主啊，让我感受你的同在，我想这是我们求他同在的真正的意义。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没有感受他的同在，我们今天就会胡作非为，我们就会胡说八道。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没有感受到主的同在，我们就很容易说一些不应该说的话，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因为反正没有人看到，反正没有人知道。所以呢，我求主让我们感受他的同在，成为我们的祷告。第二，让我们享受他的同在，这是我们求说，主啊，求你与他同在的意义，让他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从这里飞到那里去。主啊，让他经历你的同在的意思，就是说，主啊，让他在主的面前能够真正的享受你的同在。我们今天有多少人真的享受主的同在？跟我们所喜欢的人在一起是一种享受，跟我们讨厌的人在一起是一种受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这里一天到晚台湾人说国国顶一样，一直顶在我的旁边，我们很讨厌他，与你同在，他与我同在，让我们讨厌他。所以今天我们跟主的同在是怎么样，求主让我们能够享受他的同在。第三， 让我们见证他的同在。不管到哪里，让人家看到我们就觉得与众不同。我相信邱牧师大概有主同在的见证，所以小孩子一见他就笑。弟兄姊妹，小孩子是很单纯的啊，小孩子是很单纯的。我们大人会有很多的掩饰，有很多的假冒，有很多打肿脸充胖子，有很多良性的假冒为善。但小孩子一眼就看出来你是真心对他还是假意对他，对不对？有些孩子看到你就喜欢让你抱他，有些小孩子看到你的就哭，有没有？有人说我觉得很尴尬啊，哎呀，每一次有个小孩抱过来，一看到我就哭啊，我简直就都不晓得，真是有擦的翅膀就飞了，或者找个地洞就钻了哈、啊，因为我觉得很丢脸啊。小孩子看到我哭，我就觉得一定是我这个 somewhere somehow 有点不对哈、啊。但是呢，当一个人真是能够见证主的存在的时候，他就有一种磁性的力量，能够吸引人到他的面前，到主的面前。最后一个是对我们传道人来讲，巴不得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传扬他的同在。原来我讲的这个东西讲了很多地方都在讲哈，我既然刚才提到主的同在，我就在这里做一个很简单的补充。中国人有一句成语就是说叫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我想我们都知道这句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句话跟我们的题目有什么关系呢？主啊，我当做什么？当然我们是一个祷告的聚会，我们要祷告。但问题是我们要为什么事情祷告？刚才题目是带领我们有分了好几层的祷告的项目啊，从里到外，从个人到教会到 community 到国家等等到全世界啊。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些不同的层面的祷告的挑战跟需要。因为当我想到这句话的时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就特别建议请大家注意三样事情，是我们在说主啊我当做什么，而当主说你要为宣教祷告的时候，为三件事情祷告。第一个，为巧妇祷告；第二，为米祷告；第三，为所催的东西祷告。这三样代表什么呢？第一是宣教士，巧妇；第二，米是一些物质上的需要；第三，那些物质上面的东西怎么样变成一个 product， 怎么样变成一个产品，这是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所需要祷告的几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就是巧妇。我觉得今天你有米也好，你再会有一个好的食谱煮出好的东西来也好，但你不是一个巧妇，你没有用。像柴米油盐酱醋茶通通在你手里面，你就拼凑不出来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最近为什么在电视里面特别多讲厨房啦、食物的东西哈，特别多这些节目哈。我们发现美食是今天大家都很追求的东西，或者健康食品是我们今天大家很追求的东西。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有这些食品的材料并不保证你带出好的食物来，因为你不是个好的厨子啊，你不是个好的厨子。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让我们注意到巧妇的重要。第二，我们不能没有米，对不对？今天神的工作需要钱财，今天神的工作需要人才，钱财人才在哪里？我觉得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实在需要不断的在主的面前想到今天宣教工厂的需要。当我们看到一个工厂需要一些金钱的时候，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为着这个米的需要来配合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就说你要给米，我们就要在主的面前把那个该尽本分摆上的参与能够放在里面。第三就是产品。那么这三样东西什么最重要？我相信三样都重要，对不对？但是真正以我个人很主观的侍奉主的背景来说，从50年前开始学习侍奉主，一直在台湾校园团契长辈给我们的带领就是强调一样事情，上帝看重工人，过人看重工作。你有好的工人就有好的工作，你有不好的工人就带出不好的工作。所以工作的好坏是由工人的好坏来决定，所以工人的这个品质跟 产品的品质的好坏是成正比的。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是看见，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一个教会兴旺，一个教会不兴旺，很多时候跟主的仆人有关系，很多时候跟工人有关系。所以呢，我就求主让我在这三堂的聚会里面，从巧妇的角度来看，我们怎么样来导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我很大胆的找到这三个不同的这个，我很少听到在教会里面或者讲台上提到这三个人的祷告。这三个人的事迹提到很多，很多拆船年会、宣教年会讲约拿书。因为约拿书里面实在有很多很多我们可以反复思想、反复不断的整理，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启发的一卷书，短短的四章。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很明显的是个很尖锐的对比，在这四章的圣经里面。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昨天晚上提到约拿，他到了一个地步，工作成功了，但是他在主的面前求死，他在神的面前说：“你把我的命取去吧。”这是我们万万想不到的一件事情。传道人怎么会落到这样悲惨的地步？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说传道人为什么落到这个悲惨的地步的本身，这句话已经给我们看到有答案在里面。这句话是什么？传道人为什么会达到这样一个地步？因为传道人也是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传道人比人高一等，但是今天我们发现，特别提到 marketplace 的时候，特别提到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专业来为主成为宣教的一个平台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我记得我在波士顿牧会的时候，常常教会听到这样的故事，牧师跟长职之间有很强烈的张力啊。那么我把牧会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蜜月期，第二个阶段叫做适应期，第三个阶段叫做恩爱期啊。大概很多人那个第二个阶段过不了呢，就没有办法堂堂进入恩爱期哈，所以到了第二个阶段就劳燕分飞，就分了。那么我就分成这三个期哈，三个不同。所以刚刚开始说，哎呀，你浓我浓，大家爱你爱得不得了哈，那真是啊，对教会里面你讲什么，人家就觉得你非常非常可爱哈。那么曾几何时哈，这个时间就过去了，就开始碰到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就开始适应了。那我在适应期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张力就开始来了。从哪里来呢？常常我们这些牧师的张力是从长职们来的，是从信徒的领袖来的。全职的使的同工跟代职的同工，那个受薪的同工跟不受薪的同工之间就产生了很大的张力。所以那个时候常常我受不了的就是那些长职们哈，对我品头论足啦，对我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叫什么鸡蛋里面挑骨头哈，明明没什么严重，就偏偏把它扩大，把它的严重的刺跟梁通通堆在我身上哈，它什么都没有，刺也在我这里，梁也在我这里哈，所以呢那个时候就忍耐了，感谢主。后来那个在长职里面常常跟我过不去的一个同工哈，上帝竟然怜悯他，呼召他全世界出来传道。那他传道以后，他跑来跟我道歉，他说：“李牧师，我以前还没有做牧师的时候，没有做传道的时候，我实在不了解啊。过去有很多的地方，请你原谅啊，请你包涵啊，我过去错了啊。”所以呢，我给今天在这里很多牧师哈提出这样的建议哈：如果你的教会里面碰到有这样不讲理哈，但是他又觉得他很爱主的那些信徒领袖，为他祷告，叫神赶快呼召他出来做传道。开始来做传道呢，你就会发现哇，他的整个态度就不同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学习。刚才提到非洲哈，我记得2008年的时候，我们华府中心呢，在肯雅开的第二届的非洲福音大会，非洲的华人福音大会。那么开会之前呢，我们就把非洲的一些传道宣教士一起找来， 就在一起有一个聚会啊。那么先对香港啦、台湾啦、美国啦、新加坡啦各地区的宣教士，我们先有两天等于说是华府请客啊，请他们一起来，有两天的时间彼此认识，有一些你说破冰也好，那么让他们有一点对他们的关怀也好。但是刚刚来的时候大家都很陌生啊，都很陌生。然后呢，我记得第一天晚上，我不知道是贝尔牧师记不记得哈、啊，那天我们就有一个团聚，每一个人围一个当然围一个圈，那每一个人就介绍自己哈、啊，介绍自己，然后他们就有一个人就带我们做一个游戏，很有意思哈、啊，他拿了四样的东西放在这些宣教士的手里，第一样东西是什么呢？是一瓶醋，一瓶醋啊，第二样东西是什么呢？一瓶蜜糖，一瓶蜜糖。那第三样东西是什么呢？说非洲的一种苦菜，一种苦菜啊。那么最后一个呢，是一罐辣椒酱，懂吗？酸甜苦辣，懂不懂？有四样东西，醋啊，蜜，然后苦菜，然后呢，最后呢是什么？辣椒酱，就是我最喜欢的哈。这四样东西，那么这四样东西呢，他们就传，那这个像刚才 Joseph 一样，就弹琴，当当当当当弹琴，一停，那个罐子在谁的手里面呢？谁就要做一件事情啊，传得很紧张啊，传啊传啊，那琴一弹一停，然后他们就拿到那个醋的那个人呢，他就要分享。做宣教士的酸味，那个蜜糖那个呢？一停，他一拿到那个碗停下来，他就要分享他做宣教士的甘甜，懂吗？就传吗？啊，那这件事情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为什么呢？不是这酸甜苦辣这四样东西在传，使我非常非常深的体会，就是中国人的文化。为什么把调味的东西酸甜苦辣三样是负面的，一样是正面？对我来讲是两个是负面，两个是正面，辣我把它看成正面了。酸甜苦辣四样东西，三样是负面，一样是正面，铁是正面。难道一个宣教士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你要为宣教士祷告。我们为宣教士什么祷告？为他们的酸祷告，为他们的苦祷告，为他们的辣祷告。我们不会为他们的甜祷告，因为已经上帝的恩典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就发现，在这四样东西的经历里面，四分之三是负面。刚才说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这是我在这个飞机上来的时候看一个电影，叫做The War Horse 还是什么哈，就是讲一个一匹马的一个故事哈。哎呀，看得非常非常感动啊！那个马竟然可以跟人那么亲的那种感情，不只是狗跟人可以建立一个感情，马跟人都可以建立很好的感情。那么当我看到那里时，我心里就一直想，在征战的里面，哪里还有蜜呢？哪里还有甜呢？但是在我们属灵的经历里面，我们发现。酸甜苦辣三样东西是负面，一样东西是正面。四分之三的生活，四分之三的生涯是苦的，是负面。我们要不要为他们祷告？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但是如果把酸甜苦辣三样东西，我们能够用属灵透视的眼睛把他们看到最后的时候，到底什么是正面？我们相信四样东西都是正面。以我们属灵的经历来讲，酸最后是上帝的恩典，苦上帝的恩典，虽然是一根刺，但是那根刺主耶稣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很多时候我就搞不清楚，刺跟恩典是怎么排，是先有刺然后上帝给恩典呢，还是先有刺上帝说我恩典老早就给你了，只是你不知道。你看这是两种不同的，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受了刺，受了一点苦的时候，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主说好了，我替你开路。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的主不是说你有什么需要他就给你什么东西。很多时候说我有什么需要，主告诉你说老早就已经给你了，你知道吗？我觉得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不懂得支取神的恩典，我们只会求告主的恩典。 因为上帝已经把恩典给我，但是在我们属灵的经历里面发现不只是这两样，我们发现当我们在那里有刺的时候，主说我的恩典够你所用的时候，我们发现上帝没有给我恩典，后来我发现我手上那根刺本身已经变成恩典了。这是许许多多属灵的人给我们听到他们的故事，是不是他们的刺后来变成恩典，刺的本身变成上帝的祝福，这个叫什么？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得益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我们真是看见酸甜苦辣，你如果往远一点看，往长久一点看，我们发现最后的结果是正面。但是有的时候不是，甜有的时候不见得是正面的。甜的最后发展出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唱宣教的中国？宣教的中国说我们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起什么沉睡的中国。虽然有血挖血走下去，但是他说我最后他说我要带着意向向前走，看见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到世界每个角落。宣教的中国的前身是什么？沉睡的中国。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宣教，问题在哪里？我们今天不能宣教，问题是我们在沉睡，在哪里沉睡？原谅我，这个就是我以前讲过的东西啊。如果你听过了，就在一起跟我一起复习。诗篇二十三篇我们都很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原，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怎么样？
灵魂苏醒，
使我的灵魂什么？
苏醒。
为什么要苏醒？又睡着了，对不对？使我的灵魂苏醒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灵魂睡了，所以主啊，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求你让我的灵魂苏醒过来。那我就在找他在哪里睡呢？诗篇二十三篇我们都很熟，对不对？他前面怎么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领我在可安闲的水边。那青草地是什么？是躺卧的。那溪水旁是什么呢？是可安歇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是他的羊。羊需要什么？羊需要草，羊需要水，对不对？他已经不要吃草，他已经不要喝水了。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在溪水旁，已经在青草地，已经怎么样？吃饱喝足了，对不对？他已经吃饱喝足了，他已经吃饱了，他已经喝足了。所以他说：“我先躺卧再去躺卧。”哎，躺卧就是要这个什么？让我的灵魂苏醒的先决条件，对不对？你不躺卧，你怎么会被人家这个让我们醒过来？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不是领我在可痛饮的水边，我痛痛的喝一点，快痛痛快快的吃一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甜的里面，我们反而放松了；很多时候我们在甜的里面，我们常常忘记。我们常在甜的里面常常沉睡，这是今天对不起在美国华人教会的写照。今天在北美，今天在欧洲，许多的地方都是青草地溪水旁。我们的资源多丰富啊！当然现在时代有一点改变了。我前天讲了，我在跟同工们讲的时候，我刚刚从台湾过来，有一个宣教士打个电话，我兴奋得不得了。他是个美国人，是个所谓的white 啊，还是美国人。他告诉我，他说：“李牧师，我好高兴，好开心。”我说：“干嘛？”他说：“今天要到台北。”他住在台中。我今天要到台北去领一样东西。我说：“领什么？”领永久居留证。哎，台湾发绿卡呀，我不知道哎。哇，我这一刻我才知道。台湾发绿卡了，这个宣教士他兴奋得不得了，他说你不是，我告诉你，我开心得不得了，我就等了那么久，终于等到了台湾的一张绿卡，我今天要到台北去领。哎，时代不同了哈。那曾几何时，我们以前怎么样？我们以前等的绿卡等死了，对不对？我终于等到了，那等到了是什么甜呢？对不对？这多甜，等到了，感谢主。但是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起沉睡的中国，要唤起沉睡的教会，成为宣教的教会。 所以我不晓得，我真是让圣灵工作。我觉得人的话实在很有限啊，我巴不得圣灵在我们中间真是能够很深入的、很直接的、很强烈的提醒我们，在美国人在福中不知福的人，这不是真的福。真的福在哪里？你去看圣经里面许许多多什么什么就有福了，什么什么就有福了。我觉得跟宣教有关系的一节，跟福气有关系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20章35节，你们要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知道恩上加恩，我们知道利上加利，圣经上都有，我们知道荣上加荣，圣经上有，但是我们不知道圣经里面有一节圣经叫做福上加福，就是使徒行传20章35节，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什么福。受是福，但是告诉我们说施是更为有福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福上加福啊。被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有福气的人。这三个我要用的例子，都在他们的一生的当中曾经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属灵低潮的时候。约拿是在第4章。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以利亚。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形容你印象里面的以利亚，我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样形容他。你如果有一句话，以利亚他是什么样的人，在你的印象里面他到底一定有很多正面的，有很多中性的，有很多负面的一些对他的批判或者对他的一些看法。我想在雅各书记5章里面，特别在雅各的角度提到以利亚的时候，在雅各书5章17节18节，到回去有机会可以看啊，我把它读出来。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哎，我常常觉得圣经里面有很多小字我们常常忽略掉。我们以为以利亚是与我们性情不一样的神，因为这个人是神人嘛。我们以前叫说是 God man， 他是一个 God man， 他是个神人。他不是，雅各书告诉我们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想到以利亚的时候，我用一句话来形容他，就是说他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所以他在列王记上17章第1节，不知道这个人从哪里突然冒出来，他是什么地方人，有讲到他的出处，但是他小时候怎么样，他过去怎么样，他是跟着谁，他有一个学生，但是他的老师是谁，没有。 Out of nowhereOut of the blue， 突然这个人就在17章第1节就出现了。我们根本不知道以利亚的出处是什么，他走的时候也是突然之间就不见了，被火车火马一带走了。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很神秘的人，但这个人也是个大起大落的人。在18章你看他那么高，那么属灵的在高峰，到19章一个女人，哇，这女人的话是很可怕，一个女人一句话，如果以利亚有尾巴的话，他是夹着尾巴就往另外一个方向逃的人。约拿是一个夹着尾巴逃的人，神要他往东走，他往西走，背道而驰的人。以利亚也是，他可以在450个巴利的先知面前勇敢的不得了，在一个女人的面前，哼，这个一笑倾国，在什么又倾城，这女人是非常非常。所以以前有一本书哈，我很喜欢给我太太看，那本书叫《都是女人惹的祸》。我第一章就是讲到，什么夏娃，就是夏娃，在一个女人说的一句话，啪一下，她整个人就跑了。她是一个大起大落的人，她一下可以在很高峰，一下可以跌到谷底。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我们不是有常见这一种个性的人，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也不觉得我们有这样的，但是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曾经有过又高又低的时候，而且高和低靠得非常的接近。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教训。耶利哥城去攻打很困难，花了7天的时间绕城等等，哎，得胜了，马上下了一个城， piece of cake. 你说说没关系，耶利哥都下来了，爱城算什么？干单啊，不什么？不费吹灰之力，噗一下就倒掉了，就派了几千人就去了，就一死死了几十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圣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看见什么？我们的失败就在我们成功的后面。 Back to back， 刚刚成功马上我们就看见我们的跌倒。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哈，这个还没有，我们还没有在进入跟着那个以利亚之前哈，我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这节圣经是家母，是我母亲非常非常喜欢的一节圣经哈，非常非常喜欢的一节圣经。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等等等等。这些圣经很多人都喜欢，而且我们常认为这些圣经来勉励别人，来写纪念册，来写信 ，email， 我们会特别写说First Corinthians 10:13 这样哈。但请注意，12节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一节圣经。13节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跟鼓励，但12节说什么呢？保罗在12节这里埋伏了一节圣经，是很重要，提醒我们，也应该提醒像以利亚、像我们同样信心的这样的人。所以你们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节圣经一直成为我的座右铭，一直成为我的鼓励。我知道我母亲喜欢13节，但是我特别钟爱的是12节。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很行，我能了，我可以了，我得胜，就偏偏我的失败就在我得胜门一打开的门槛的后面，就是那个失败。以色列人是如此，很多很多圣经里面的人物是这样。你们说我是谁？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这不是属血气的只是你的，是我父的灵指示你。当众夸奖彼得，记得吗？马太福音16章。然后主耶稣就告诉他，人子要到耶路撒冷去上十字架等等等等。彼得当时看看他旁边11个人，你们这11个人懂不懂事啊？你们这11个人懂不懂感恩的？耶稣对我们3年多不薄哎，现在他要上十字架去了，你们没有一个人开口。你知道为什么他有这种心情？因为刚刚得胜了，刚刚被耶稣称赞了，他起来就开始就跟耶稣说，不可，这是万万不可能到你。如果读英文圣经，比中文圣经翻译的更露骨啊，中文圣经还没有写的那个字，英文圣经说 And then he rebuked Jesus， 哇厉害，他责备耶稣，中文圣经没有翻。我不知道和合本那个时候他怕这句话写出来太对主耶稣不敬了，他就 rebuke Jesus， 他说主啊，这是万万不可领到你。主耶稣说，彼得，你在12人当中到底还是你有良心，11个人都一点良心都没有，我对他们不薄，我见死不救。他有没有夸奖彼得？
没有，
他没有夸奖彼得，他责备彼得。他责备彼得什么？哇，这个我们都不会讲的话。我今天敢不敢说跟齐牧师讲？刚才你唱撒旦跟我，我怎么可以这样讲他？但是主耶稣对彼得说，撒旦，你对我无本事。真的，我每一次从主耶稣说的话里面，我去学习。我说主啊，我常常唱主我愿像你，主我愿像你，这点我就学不像，不是我像，我骂不出口呗。我今天怎么可以说撒旦你推我后边去？彼得的失败是紧接着，在他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之后带出来。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 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